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2月18号，公元2010年4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即将访问印度哈里德瓦尔和瑜伽圣城；亚洲研究学会62届年会讨论西藏问题；纽约电影论坛播映西藏纪实片《云后的太阳》；西藏江河源头萎缩，冻土面积显著减少；在华记者和人权人士电子邮件遭黑客攻击。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后天即4月3号访问印度北恩察尔邦的哈里德瓦尔和瑜伽圣城。达赖喇嘛将于本周六下午4点30从达兰斯拉启程前往位于印度北恩察尔邦的印度教圣地哈里德瓦尔进行访问，当晚还将前往瑜伽圣城。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钦密仁增今天向本台表示，本月4号达赖喇嘛将在瑜伽圣城出席各宗教和谐会议，并将出席一个印度恒河水面保解活动。结束在这两地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将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钦密仁增表示，从新德里返回达兰斯拉之前，达赖喇嘛将前往欧洲的斯洛维尼亚，从5号到7号对该国的第二大城市马利布尔市正式展开访问，之后将于7号下午前往瑞士苏黎世进行访问，12号将返回印度。此外，昨天31号达赖喇嘛在达兰斯拉居宫接见了一批外籍人士，并向他们开始演说时呼吁大众要共同建立慈悲社会，并重视和保护生态环境。达赖喇嘛表示
To build more compassionate society, whether they accept religion or not, doesn't matter.
不管是宗教信仰者或者是无信仰者，都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慈悲的社会。虽然我们是独立生存于世界不同州的不同种族，但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Member of one human family, and environment issue in that field also, it is everybody's concern.
达赖喇嘛说，对于环境问题则成为每个人关系的领域，不管是哪一个州的人，因此我们要有一个宇宙责任感去改善环境。此外，培养对人类有情众生的关爱，对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和家庭非常有助益。但是注入一些危险的负面动机和个人私利，不仅对人类造成伤害，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果将整个地球的人类视为是我们的一部分，就可以将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来得到解决。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亚洲研究学会第62届年会于上月25号到28号在美国费城召开，大会分别讨论了西藏的宗教文化、主权地位和诗歌等众多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普琼次任在其博客上撰文指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学者专家共同出席了这次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亚研学会第62届年会。他个人在大会上以境内外藏人的特性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当时西藏问题成为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普琼次任在文中说，本届年会共分为282次讨论课题，其中5次课题是着重讨论了西藏问题，其议题包括中国国内的民族政治问题、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法律悬殊对少数民族所造成的困境、中共对民族问题的歪曲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地方自治与自由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佛教僧侣对科技学习、西藏安多拉卜楞寺中进行的现代教育、种族歧视与国家主权、藏区住房兴建和主权问题。此外，还有汉藏回民族的文化前景、 清朝后期的环境破坏以及西藏诗歌等。另据美联社报道，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原本受邀参与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但是因为北京当局下达不准出国的禁令而未能成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25号表示，他有中国大陆的护照，有美国签证，还有飞往美国费城的机票，但是北京电影学院21号打电话要求他取消行程，理由是他要授课，美国的会议与他的学术研究无关。崔卫平说，去年他参加了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活动，最近又在推车贴文批评当局关押一名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异议人士，因此他认为由于这些原因当局是在惩罚他，加上害怕他在国外发表一些言论，所以禁止他出国。这是崔卫平第三度被禁止前往美国。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美国纽约的影院电影论坛于昨天31号和今天1号播放了西藏纪实影片《云后的太阳：西藏自由斗争》，受到好评。该片长达79分钟，是由印度流亡藏人登兹索囊和他的夫人瑞德萨人制作，主要反映达赖喇嘛尊者的日常生活与业绩。中国当局在2008年3月西藏事件中对示威藏人的血腥镇压，流亡藏人展开的反藏徒步游行活动，以及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遭藏人和支持者示威等。影片制作人登兹索囊和瑞德萨人夫妇昨天和今天出席了《云后的太阳：西藏自由斗争》播映会，并在现场向观众介绍影片内容，同时回答了观众的各种提问。美国娱乐界的《行业日报》好莱坞报道影评人谢里林登表示，《云后的太阳：西藏自由斗争》这部影片体现了藏人为正义和民族认同感而奋斗50年的真实一面，对于所有关心雪域藏民族命运和达赖喇嘛业绩的人们来说，这是一部值得观看的影片。这部影片参加了今年1月5号到18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第21届棕榈泉国际电影节。在该电影节举行期间，中国参赛影片《南京南京》和超级舞狮退出影展以表达抗议，此举反而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观看这部西藏影片，此片并在影展中获得了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之一。另外，上月12号，该片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12届一个世界国际人权纪录片电影节中荣获哈维尔特别奖。另据消息，本月23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将举行第2届年度国际人权电影播映会。曾在中共狱中度过6年的流亡藏人民族音乐学者阿旺群碑制作兼指导的影片《歌声中的西藏》将向观众进行播映。该片于去年7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的第32届亚美国际电影节中参展，阿旺群碑获得最佳纪录片导演奖。此外，本月7号一部反映佛陀本身故事的影片《佛陀》也将在美国举行首映会。该片是由美国最受欢迎的导演之一戴维·格鲁宾执导，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担任旁白。影片内容也有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专访。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中国政府在西藏高原肆意进行掠夺矿产和砍伐大面积原始森林，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目前西藏江河源头出现萎缩、冰川消融和冻土面积减少等状况。据媒体综合消息，中国央视记者曲向东和他的队友于今天一号在北京大学举行报告会，展示2次赴西藏高原的考察数据。考察队带着70年代拍摄的黄河、长江两地的照片，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2次到西藏高原三江源地区进行考察，寻找当年拍摄的地点。但是找到这一地点后，新的景象令人震惊：长江正源的江根底如冰川的冰舍部分退缩了大约1公里，当年拍摄的照片中绝大部分区域现在已经是一片黄土。消息指出，昔日雄伟壮观的冰川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黄土，长江源头冰川已经严重退缩，近30年来被称为亚洲水塔的三江源冰川退缩的速度是过去300年的10倍。自1966年以来，黄河源区的冰川退缩比例最大达到77%。 有关环保专家表示，在这种高海拔高寒地区，环境一旦破坏，可能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恢复。此外，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也表示，在未来100年之内，西藏高原的冻土面积将显著减少，这种冻土退化现象将严重影响重大工程效能的发挥，特别危害到西藏高原上的公路和铁路。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全球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因为不满中共对互联网的审查，宣布将中文搜索器转移到香港后，近日有一些在中国和台湾的外国记者以及有些人权人士的雅虎电友账户遭到黑客攻击。据外媒消息，现居住在北京的自由记者凯斯林、麦克老领为首的部分记者发现，从上月25号开始，他们不能进入自己的电子邮箱账户。麦克劳林女士表示，她周三又能使用她的邮箱了。受到攻击的邮箱还包括世界维吾尔大会的邮箱。纽约时报的安德鲁·雅各布表示，他的雅虎邮箱本周三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往另外一个不知名的账户。消息指出，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一些人权活动分子和报道中国消息的记者的谷歌电邮也受到黑客攻击。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撰稿的文章《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虽然在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中心地区，共产党官员受中央的命令不能搞土改，但是在超过一半藏人生活的周边四省藏区，地方官员不愿受中央对西藏采取克制政策的约束，纷纷开展了土改等民主改革，在藏区发动阶级斗争，一开始就祸及寺庙。在藏人社会中，藏人视为珍贵的佛法僧三宝集中体现在寺庙，寺庙集中了藏人的精英，通常拥有土地和大量珍宝。共产党的土改向大家族和寺庙开刀，用共产党在汉地搞革命的方式发动阶级斗争，和藏人社会产生强烈的冲突，特别是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区，藏人反抗，共产党无情镇压。康定事件、巴塘事件、理塘事件、训话事件，用解放军、正规军的大炮、机枪镇压藏族平民，甚至出动飞机轰炸寺庙，惨绝人性的镇压把藏人逼上连山。藏人武装在受到军队清剿之下，只能携儿带女退往西藏中心地区，于是把本民族如何生存下去的艰难问题放到了一直在争取和中央政府合作的年轻的达赖喇嘛面前。50年代中期的中国内地处于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幻觉之中，左倾思潮占了上风，共产党将按照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意志来管理这个国家。那时候还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后来持续很多年的灾难，但是对于藏人来说，立足于佛教和本民族文化的生存，他们和汉人不同，清楚地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对他们来说，事情非常简单，他们以前听说的发生在共产党蒙古的灭佛运动，现在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了。1956年，14世达赖喇嘛受到邀请前往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00年庆典。对于佛教僧侣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朝圣机会，从拉萨前往印度有历史上的商道，但是中央政府拒绝让达赖喇嘛前往印度。达赖喇嘛不愿和中央发生冲突，不得不决定放弃这次久盼的机会。后来中央政府突然又同意达赖喇嘛前往访问，于是达赖喇嘛得以在印度朝圣和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是在达赖喇嘛1954年访问北京和1956年访问印度的2年里，四川、甘肃和青海省对藏区的强行土改把藏人逼到了生存的边缘。面对这样的困境，达赖喇嘛再次产生了出走的念头，这是藏民族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候的应应方式。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